我们继续上一期的话题。
那说到功利性的目的，就说到目的吧，就是那我们可以再讨论一下，如果一个兴趣爱好，我们都这么支持孩子有兴趣爱好是吧，然后我们也会当自己这个引导不了的时候，我们也会去给孩子寻找这个兴趣班呀，寻找教练那大家有没有想过，就是说兴趣啊，爱好啊，特长啊，能给一个孩子或能给一个人带来什么？
带来自信
啊
带来就是打磨时间的时候不只是刷手机吧，他能找到一个让自己内心宁静的一个，或者产生心流体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是我们觉得非常有意义的东西。它可能不见得有多有目的性，但是它这个东西本身对人的一个幸福感呀，或者是那个东西的一个提升，就看不见的东西。
对，我同意。
想的用精神分析的角度是什么？对，攻击性的一个
升
华。
对，然后这个确实，这个攻击性的升华，我们这个已经很深刻了探讨的。我也觉得，我觉得人生确实需要兴趣爱好，像安安说的，会让你的心宁静啊，让你有一些这个幸福体验呢、啊，然后让你这个打发时间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情感，有一个这个投注专注的地方，是吧？
对，
嗯，觉得特别好，那我觉得静静和石榴也可以，就是分享自己的这个经验，就是兴趣爱好给我们带来什么。
挺同意安安的那个说法的，确实是就是在这个空闲时间里有事儿可做呀，然后那个做这事儿的时候体验特别好。就也许还有一个方面，就是说自己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一些意义吧，就是当你能够去理解一些东西的时候，然后你会觉得说你这个人存在的意义也会就是被这个你所做的这些事情赋予一些东西吧。就是特别同意那个安安刚才说的那个，就是这些事情在别人眼里它可能是没有用的，没什么意义的，对，但是它在你自己这里面，你会觉得就它是非常重要的，然后好像自己有一种使命呀这种的感觉在里面吧。对，然后让人觉得活着挺有奔头的。
就是我可以说一下，就是学美术画画这件事，就让我觉得生活它是很美的，就是整个人生是很积极的，就觉得啊，这个小草挺美的，这个树春就是现在看挺漂亮的，然后想画下来呀。刚才也说了，就有一些兴趣爱好可能是很短暂的，但是它可能也是挺有意义的。就像比如我前一段时间迷恋上了磨菜刀。真的就是你在磨的时候你就觉得挺爽的，就是有点心流体会啊。然后呢再就是磨完了之后，然后你切东西特别爽快，给你带来的那个愉悦感真的是不一样。就是切西红柿夸夸的，你可以切非常薄的片然后其实功利的也会带来，但只是我们不太想强调那部分，对吧？你效率的提升啊，对吧？你学美术赚钱也好啊，或者是你画个画贴补家用也好啊，就是他有功力的，但是并不想强调那个。我觉得更好的还是那个，对，就我说的看不见的那个心流的那个东西，然后进而提升了你整个的一个感觉。你画一张画，然后你画完画自己就很高兴，非常高兴，你不需要别人认可，你自己看着那个东西那个作品你就够了。
对，我觉得安安说的这个就是讲像有一个词叫自得其乐，就是自得。很多人是他得的意思就是说我画个画别人都来夸我赞叹我，这是他得。像安安刚刚分享的，我画个画不需要别人评价，我自己就很开心，这是自得。我觉得这是兴趣爱好带给我们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我们在分享说兴趣爱好对我们有什么，就是对一个人他能带来什么的时候，就是我们出现这个频率比较高的词儿，有这个专注，然后心流，然后幸福感，意义，美感。我觉得这都是确实是人生当中非常积极非常重要的一方面，它可能就是没有那些功利性的价值，比方说能挣多少钱啊，是吧，能让你这个换多大的房子，它没有这些价值。但是我觉得这种幸福感，这种心流体验，然后这种生命的这种丰富程度，意义感，我觉得对人生来说同样重要。然后同时我还想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关于这种兴趣爱好的一个点，就是我觉得它有时候啊能在你生命逆境中或挫折中，或者你不太开心的时候能给你力量，就是我经常能从我的这种兴趣爱好中得到力量。就比如说我就是喜欢这个传统文化，然后喜欢读这个古诗词，我还会去抄那个诗词， 记得有一次就是因为一点事情不开心，然后就去读那个苏东坡的词，然后读着读着就开心了，就特别有意思。当然我并不是为了开心去读它，就是会自然的想到要去做这件事情。我经常是就是有点低落的时候，就会自然的想去去读一些这个东坡的词啊去干什么。我觉得它就是会给我力量。
嗯，
对，我觉得像每个人的人生，包括我们的孩子，他的人生他不可能永远是一帆风顺的。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也不可能一辈子都是进取的。嗯，他总会有比方说失意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那如果这个时候他有一个兴趣爱好，能让他体验到专注，体验到美，然后给他力量的这么一个事情，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而且非常重要。
嗯，
对
对。然后咱们刚才谈到了这个兴趣爱好能给人带来什么，就是这么多好的东西，你看我们没有说到能带来他这个小升初，能带来这个考级，能带来奖赏，就是这种物质层面功利层面的都没有。所以我觉得这个也启发我，包括我觉得很多家长就是给孩子培养兴趣班，首先它不是一个任务，其次呢就是如果你抱着这样的这个初心，就是我孩子他有一个能够让他获得幸福感，能够丰富他生命厚度的这样一个事情的话，我觉得你就不会去强迫他，或者是在孩子上兴趣班的过程当中做一些破坏他兴趣的事情，你反而会给他支持无功利的这个效果。那我们培养孩子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必要去带着一个功利的目的说我的孩子有兴趣，我觉得你就让他去发现自己的兴趣爱好，去找到一个能给自己带来力量的东西就好了。
对，以后功不功利孩子自己做决定呗。
嗯，
我记得是谁说的，是乔布斯还是谁说的，但是就是这个话我印象还挺深刻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就是你人生有好多你浪费的时间，就是你在一些事情上浪费的时间，就是看似的这种浪费，然后你对这个事情有特别多投入在这里面，然后你会发现就是从你当时的看法来讲，你觉得它是在浪费时间，它是没用的，但是在你人生里面，它其实这些所有你浪费的你投入精力的东西，就是它早早晚晚都会穿成线，然后它能组成你人生的一个版图。
对，说这个我就想起了清代的一个文人，他写了一句话，就是也是无意中看到的，现在还记得，他说不做无聊之事，何遣有涯之生。
嗯，
就是你看你说的那种，刚才说看似我们浪费了很多时间，看似做了很多无聊的事情啊，然后你怎么样消遣你这个人生呢？我觉得这句话看起来很消极，但是我觉得你细想的话它不消极，因为人生当中确实你要做很多无用的无聊的事情，就是如果你有一个兴趣爱好的话，做花在这些既不能给你带来这个收入，也不能给你带来名望的这些，但是你感兴趣你能专注的事情上，我觉得这就是挺好的。
而且我觉得就是所有你就是你投注时间的这些事情，就不管它是有用的还是没用的，然后它其实都是在塑造你，然后它在塑造你的过程中，其实就是当你同样跟别人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在你自己组成的这个人生版图里面，当你同样做一个职业的时候，就是过往塑造你的这些东西，它一定会对你当下做的跟别人一样的这个职业也产生作用。所以其实每个人在这个他生命里呈现出来，在他的工作岗位里呈现出来的这个状态也是会不一样的。他整个组成了你之后，就是他也完全连成了一个线，然后让你成为你自己。就比方说你看很多的那个传统文化的一些东西，就是他对你理解你现在工作中的很多东西是一定是有就是很多视角和内容上的一些给到你的东西的。
对，我觉得你一个事情坚持时间长了，首先它会可能会塑造你的一些个思想观念，甚至是三观。就是传统文化可能是我比较系统的学了十多年了，我能够明确的感受到它对我这种三观的塑造，包括你的就会改变你的气质。就是你的那种言谈举止你都会有这方面的味道，然后你想问题也会这样看，确实是它会塑造你，你说的对，觉得没有一步路是白走的。
对
啊，它都会再成为你啊，让你成为你。那我们说到这个孩子这个上兴趣班，包括如果孩子能有这样的一个兴趣，对他人生的这种帮助吧。因为我刚才还想了一个问题，但是我觉得现在看来这个问题已经有答案了，不过还是想跟大家探讨一下，我们探讨一个实际的问题。假如说我们也孩子也有兴趣，然后我们也支持给孩子报了这个兴趣班，那孩子坚持不下去了怎么办？当我们谈了这么多，然后大家 现在为止怎么看这件事情，就是兴趣班坚持不下去了。
坚持不下去得了解一下具体的原因，然后再看看后面怎么办。如果真的就是不喜欢了，对吧，那就算了呗。那如果说是啊，因为这个老师凶，因为这个地方远，孩子太累了，然后那其实是可以再调整调整，然后再去试试看，就是还得客观情况客观分析。
对，得看情况。就是比如说学钢琴，好多孩子都学，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就是也有好多就是这种坚持不下去的情况。就是我觉得孩子可能有时候他是在学一个就是学一个东西的时候，他肯定有那么一个瓶颈期。就比如说一开始学的时候他觉得很容易，然后进入了，然后比如说一开始弹那个都是比较简单的，然后他也很有成就感，然后可能越学越学，学到后来他就不管学什么，可能到中间的时候总有那么一段时间对他来说就比较难了。就这个阶段我觉得也是比较考验家长也考验孩子，然后就是前提是孩子当然对这个还是有兴趣的，但是他如果那个比较难的阶段，如果他能够度过去的话，那他可能就会坚持下去。如果在那个阶段他感到受到的挫败感太大，然后孩子可能就会想放弃，这个时候我觉得可能家长还是可以做一些就是用什么适当的方法，根据孩子的特点去鼓励孩子呀，还是给他一个提供什么支持，我觉得这些方面还是也是需要具体情况去具体对待的，就是关于坚持这件事。 我觉得你们都谈到了，就是我们还是要了解情况，然后给孩子支持。同时我也想到一个就是不可取的，因为我也在现实生活中见过，比方说孩子就是也说自己喜欢，然后上了几节课不上了，然后这个妈妈就会说，哎，花这么多钱不上了，这个必须得给我上。我觉得这个就比较不可取了，就比较这个粗暴了这方式。
对，我觉得家长也应该多留个心眼，就是在一个新的兴趣爱好上的投入的钱最好不要交年费或者半年，就是像国家要求的交三个月一个月的挺好的，虽然可能优惠力度上看起来有点亏，但是因为你作为人你很难就不去权衡这个钱的问题，对吧？
对，
大家又都不是土豪，少花钱去尝试，然后不行了这样也自己也不会觉得太难受。那的确是那样，一交交了一年一两万，然后他退的话只给你退一半或者是很少的部分，家长难受吧。
这个现实生活中有这样的是这样的，现在的机构就都是按那个来收钱的，就是你交的越时间越长交的越多，然后那个打折扣越大嘛。前一段我一个亲戚给我打电话也是这个问题，哎，学的是机器人吧，还是不是那个乐高还是什么，就是反正就是学一年，他也是觉得这个报一年的然后就很划算嘛，就那个折扣下来觉得很划算，然后报完一年之后就是孩子去了几次就是真的是不愿意去了，然后就是把这个钱就觉得是对家长挺难的，如果做出这种选择，然后当时也是考虑到这个说经济权衡一下，但是当孩子不愿意坚持的时候，家长就是肯定是会觉得
肉疼，
对，肉疼，然后想去逼逼孩子，那这个时候可能就免不了要去逼孩子去再坚持一段了。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实际的经验，就是确实交费的时候我觉得就不要交太多，然后给孩子尝试的机会是吧，然后也给自己这个有一个保险。
坚持信念就是来尝试的，而不是来那个被你营销套路所给套路的。
对对对，对。如果孩子真的有兴趣，比方说遇到一些挫折呀，这个困难呀，就是在我们的帮助下，我觉得他是可以的。但是如果真的是，假如说孩子确实是经过探索，我觉得都是经过探索的，就是合适不合适，你都得去体验一下，你才知道嘛。允许这个不合适，真的不合适的时候，我觉得我们确实是要允许这个过程。本期的话题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土全村"，给我们留言互动，咱们下期见。